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，也就是说整本圣经里面全是神的话。那么圣经的中心就是神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整本圣经的一条主线就是救赎，神的拯救。那神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。那什么是有福的人呢？其实说起来很简单，那就是蒙神拯救的人，重生得救的人，就是有福的人。什么是有福的人？圣经里面从各个角度启示过我们，比如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有八福，那八福就告诉我们，从八个方面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有福的人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，诗篇八十九章的15到18节，其中的15节是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启示什么是有福的人。15节说，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，就知道向神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。向神欢呼，那就是向神大声的赞美，大声赞美神。这个赞美神一定是发自内心的。那什么人才会发自内心的赞美神呢？一定是知道神的人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，这有福的根本原因不是欢呼，而是知道神。因为知道神会发自内心的去赞美神。在圣经当中，知道和认识是一个意思，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词。那么圣经里面的知道和认识与我们通常说的那个知道还是有区别的。我们华人常常说啊，见过那个几次面啊，人问起来说你认识他吗？可能我们会觉得认识，可能我们稍微了解一些这个人的情况，就说我们知道这个人。那其实圣经里面的认识知道也不止这样一个程度。圣经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，那么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成的。这两种语言，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，这个知道和认识还有一层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关系。就这个知道和认识代表一种关系，什么关系呢？就像夫妻之间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知道神、认识神的意思是和神有关系，这才是圣经里面的知道和认识。光了解啊，读经读了很多很熟，但是和神没关系，这个不叫认识。所以和神有关系才叫真正的知道神、认识神。也只有真正和神有关系的人才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大声的赞美神。和神没关系的人可能最初也在敬拜神，实际上心却远离神，他不是发自内心在赞美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有福的人，那就是和神有关系的人才是有福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的主，我们重生得救，蒙神拯救，我们成了有福的人。那么我们成为有福的人，是不是就可以躺平了？我们就躺平了，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呢？在以弗所书的4章1节，这是保罗说的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蒙福的人，他必然也应该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，与他所蒙的这个恩相称。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蒙福之人的生命，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诗篇89章15到18节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，你把这个日子分别出来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 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你，认识你。主，求你来施恩，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所以蒙福的人，一个真正蒙福的人，他绝对不会踏平，他必然在生活当中流露出应当有的舍命。那么下面我们就围绕今天的经文分三个方面来分享蒙福之人的舍命。第一个方面，蒙福之人必行在光中。第二个方面，蒙福之人必终日欢乐。第三个方面，蒙福之人必坦然无惧。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，蒙福之人必行在光中。刚才我们读的十五节说，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，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。蒙福的人他和神有关系，所以他一定会行在光中，在光里面行走。在光中行走其实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是行在光里行走，意思就是遵循神的旨意，遵循神的旨意就是在神的光里行走，这是第一层意思，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对我们而言，对神而言，我们行在光中，在光里行走，一定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眷顾。其实在圣经里面这样例子非常多，每次来具体的看到，我们读经的时候看到一些具体的人物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他们这样在光里行走这样一个生命，他们自己行在光中，遵循神的旨意，另一方面有神的同在。我们最熟悉的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在神呼召的时候他叫亚伯兰，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神对他有一个清楚的呼召，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起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拉罕是一个与神有关系的人，他也是一个蒙福的人，那么神让他离开，让他去，那他是怎么行的呢？然后紧接着在第四节就是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这是一个蒙福的人应该有的生命，亚伯兰就去了，神说你离开他就离开，神说你去他就去，他没有去计算这一去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他没有去考虑，他也没有问神说我要去哪个地方呢，他没有问。后来是神一步一步带领他才到了应许之地迦南地，然后他后来又开始来探路，从迦南地到埃及，到埃及发生了好多事，又回到迦南。所以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神要让他到哪里去，但是他顺服神，他也没有问，他知道只要自己踏出那个第一步，只要走出第一步，神必然会引领他。这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路，神呼召我们，让我们信他，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信了，我们只要信了，从觉知那一刻开始，神就开始引导我们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这是神对他的应许。谁要祝福亚伯拉罕，神必然祝福那个人，谁要咒诅亚伯拉罕，神必然会咒诅那个人。我们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承接了这样一个神的应许，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有这样的 恩典在我们手上，谁要祝福我们，神必然祝福的人，帮助我们的神必然祝福，谁要咒诅我们，要毁坏我们，神必然会咒诅他。这是神的应许，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相信，他相信神一路上会与他同在，会保护他。这是亚伯拉罕。在旧约时代有一个先知叫何西阿，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快要灭亡的时候，摇摇欲坠的时候，神兴起的一位先知。在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说，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，对他说，你去，去淫妇为妻，也受那从淫妇所生的儿女，因为这地大行淫乱，离弃耶和华。当时北国以色列从君王到百姓对神不忠，拜偶像，与偶像奸淫，大行淫乱，就像一个淫妇一样。所以神让何西阿去这个淫妇为妻，要向这些悖逆的百姓来显明神的信义，让他们知道他们虽然现在这么败坏，这么悖逆神，与偶像犯奸淫，拜偶像，但是神依然不愿意丢弃他，神依然愿意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回转。不要说过去那样的一个时代，就是今天，谁要是娶一个人人都知道的道德败坏的、又犯奸淫淫乱的一个女人，一定会成为人的笑柄。但是现在，神居然让何西阿娶这样一个淫妇。那何西阿又是怎么回应的呢？在何西阿书的一章三节说，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英的女儿革面，就把这个淫妇给娶回家了。何西阿他不是不知道，他知道娶了这样一个淫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一定是遭人的白眼，被人嘲讽，但是他还是娶了这个淫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神的心意。神为什么让他娶这样淫妇？他虽然不一定很明白，但是他知道神不做错事，知道神让他这么做一定有神的道理，所以他愿意不计代价的顺服神。他也知道遵行神的旨意，神必保守他，神必与他同在。亚伯拉罕和何西阿都是和神有关系的人，都是蒙福的人，他们都在神的光里行走，活出了蒙福之人应当有的生命。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非常多，凡是蒙福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顺服神，没有一个不是不折不扣的遵行神的旨意，在光里行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蒙福的人，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像他们一样顺服神，不计代价的顺服神，然后不折不扣的遵行神的旨意，行在光中。蒙福之人必在光中行走，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。第二方面，蒙福之人必终日欢乐。今天经文十六节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终日就是从早上到晚上，从晚上到早上，这欢乐里面的灵是欢乐的，里面的心是欢乐的。蒙福的人因神的缘故终日欢乐。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总是喜喜乐乐的，你在他们脸上丝毫看不到忧愁。他们喜乐不是说他们生活当中就没有难处，主耶稣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我们信了主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主耶稣又说要我们常常喜乐。 在苦难当中喜乐，这是不是矛盾呢？在苦难当中怎么能够喜乐的起来呢？不信的人和神没关系的人，不蒙神祝福的人，不能理解，无法理解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信了主成为蒙福的人，虽然有苦难，但是心里依然有喜乐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读诗篇，特别读大卫的诗，我们就能够理解。大卫这一生当中真是很曲折，在年少的时候，神就借着撒母耳告他为王，让他做以色列的王。但是神告了他做王，并没有立即让他登到王位上，而是把他放在一个环境当中。扫罗当时是王，扫罗就开始追杀大卫，要置大卫于死地。后来大卫登了基以后，有了孩子，生了一个儿子，一个儿子叫亚撒龙。这个亚撒龙呢，后来就背叛，要把他的父大卫杀了，自己做王。所以后来又落在自己的儿子手里面，被儿子追杀。所以大卫他是有苦难的，大卫有苦难。但是我们在他的诗篇里面，他所写的诗里面看到的是满满的喜乐。我们看一下诗篇的63:5-11，红字部分我做了一些重点画了一下。我们先来读一下诗篇63:5-11，这是大卫写的。起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里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也饱足的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的翅膀荫下欢呼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，但是王必因神欢喜。最后他说，王就是他自己，他自己必因神欢喜。这里面说，我的心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那意思就是他心里面非常的满足。虽然那些寻索他命的人在追杀他，但是他心里面居然有这样的满足，就像这骨髓肥油一样。他说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这个欢乐不容易啊，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能够欢乐起来不容易，他心里面有喜乐才能够欢乐的起来，然后用欢乐嘴唇赞美你，因为他心里面有喜乐。下面说，在你的翅膀荫下欢呼，在神的翅膀荫下，在翅膀荫下，那就是受到神的保护。我们知道，那个老母鸡如果带着一群小鸡行走的时候，只要天一下雨，老母鸡的翅膀就展开了，然后呢，小鸡一个就钻到它的翅膀底下。老鹰呢也是。所以我们看到，神就像这个鹰的翅膀，就像母鸡的翅膀一样，护庇着我们。这说明大卫知道，他在神的保护之下，他有神来保守。然后下面说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我们走路可能跌跌撞撞，特别我们刚信主不久，我们对神还认识不多，我们走起路来就像那个婴儿学步一样跌跌撞撞。但是我们只要快摔倒的时候，神就会伸出他的手来把我们扶持起来，不让我们跌倒。又说，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。这什么意思？说明神会为大卫伸冤。我们今天也常常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 神说圣约在他，我们自己不去圣约，因为有替我们圣约的。大卫知道神必然会为他圣约，所以面对那些仇敌的追杀，他毫无胆怯。最后他说，王必因神欢喜，他自己必然因神欢喜，因为这里面有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就是他的盼望，今天神应许我们，我们就有盼望。神应许说明神也有能力来成就，神有能力来保护我们，神是我们喜乐的源泉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从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就可以看到，大卫是一个终日欢乐的一个人，他是有福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蒙福的人，是和神有关系的人，我们和大卫一样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，无论有多难，神都会在暗中做我们的保护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心中有这种满足，因为神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心中有盼望，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心里面才会生发出那种喜乐，欢欢喜喜地面对一切。这就是我们蒙福之人的生命必终日欢乐，这是第二方面，蒙福之人必终日欢乐。第三个方面，蒙福之人必坦然无惧。今天的经文16-18节说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，是因着神的公义我们被高举，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。圣经里面的脚是代表力量，我们的力量被神高举，也就是我们的力量是从神来的。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，我们的盾牌就是耶和华，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。说凡是蒙福的人，他们必被神高举，神必与他们同在，神必将那从神而来的力量加给他。这个力量不是力气，不仅仅是力气，有能力，有智慧。所以当神把从他而来的力量加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信心，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能力，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一切。旧约时代有一个先知，他没有尝过死的滋味，活着就被神提到了天上。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叫以利亚，以利亚也是一个蒙福的人。以利亚是北国以色列叫亚哈的一个人作王的时候，神兴起的一位先知。当时的整个北国以色列，从上到下，从君王到百姓，都在拜偶像，那个属灵环境是非常的糟糕。在列王记上的16章29-33节，我慢慢读，弟兄姊妹慢慢思想。说犹大王亚撒38年，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。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，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所犯的罪什么罪呢？他做了以色列王以后，后来就离弃神，造了个金牛犊，就像在旷野的时候，摩西不在的时候，亚伦和那些百姓造这个金牛犊，把金牛犊当作神来拜。那么耶罗伯安就是这样的罪。那么亚哈呢，仍然在拜金牛犊。然后说他还以为轻，就说这个还是轻的。他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。西顿这是一个外邦人，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儿女子为妻，叫耶喜别。 耶洗别我们都熟悉，圣经里面也提到这个人，他是加歇之一个代表。然后呢，去侍奉敬拜巴利，巴利就是偶像，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筑坛。亚哈又做亚瑟拉，亚瑟拉呢是一个女神，是一个多子多孙的一个神。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哈这个王呀，真是特别特别的败坏。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，但是现在这个属灵环境已经变得非常的糟糕，偶像林立，到处都是巴利的庙，不是外圣界的那些会堂，而是巴利的庙，众人都在拜偶像，没有人发生大事。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可以想象以利亚作为神的仆人，他要持守真理，他要传讲神的话会有多难，他会面临非常非常大的挑战。但是以利亚却靠着神坦然无惧，他不惧怕，无论面对谁，他都会如实的传讲神的话。所以在列王记的十七章第一节就说，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对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王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下雨。主耶稣后来也提到这件事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五节说，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。也就是说，整个北国以色列全地这三年半的时间没有下一滴雨，三年半的时间没有下一滴雨会是什么样的情况？颗粒无收，那饥荒遍地。所以现在以色列是饥荒遍地，饥荒遍地，人们不反省不悔改，而把这个责任推给了谁？推给了以利亚。因为以利亚跟亚哈王说了，我不祷告就不下雨，说这一切都是以利亚造成的。所以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十七到十八节，亚哈就借着以利亚，他借着以利亚便说，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？以利亚说，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父家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亚哈作为一个一国之君，和其他百姓一样，把责任推给了以利亚。但是以利亚毫不客气，没有因为他是王留一点的情面，毫不客气指出来，这些灾不是我以利亚引起的，而是你亚哈和你的父家犯罪造引起的。到了列王记上的十八章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。现在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，并耶洗别说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，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。当以利亚指出亚哈的罪以后，当时就跟他说了这句话。那这儿说，在北国以色列侍奉巴利的就有四百五十个先知，那侍奉这个亚瑟拉的呢也有四百五十个先知，那加起来这就有九百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国家的光景。以利亚让亚哈通知这些先知上加密山去见以利亚， 那以利亚说了一句话，在列王记上的18:22，以利亚对众民说，做以色列，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。那现在就说以利亚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他非常的孤立，在那个环境当中只有他一个是耶和华的先知，而巴利的先知就有450个，除了是450个，亚瑟拉的那些侍奉的先知还有450个。所以现在以利亚要以自己一人之力来挑战侍奉巴利的这450个先知，他要挑战这450个，以一人之力，从哪来的这个底气？他的底气就是神，就是耶和华。所以属灵的征战不是靠人多，不是靠人的力气大，而是靠神。所以以利亚他知道，虽然他孤军奋战，但是有神与他同在。假先知和神没关系，人再多也没用。以利亚虽然孤身一人，但是他认识神，神会高举他，神会加力量给他，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，有从神而来的能力，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更有从神而来的信心。神同时也要借着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做一件事，就是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，以利亚才是神所差遣的真正的先知。那些假先知神没有差遣，神也没对他们说话，以利亚是神所差遣的先知，神要让人知道以利亚所行的一切事都是奉神的命令，是出于神。神要使用以利亚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那个心能够回转。所以下面就以利亚就来做这件事，在列王记上的18:23-24，以利亚说，当给我们2只牛犊，就是他和这些被巴利的450个先知，2只牛犊。那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，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不要点火。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，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降火应验的神就是神。众民回答说，这话甚好，就说把这个牛犊呢切成筷子，然后放到柴上，柴在坛上，然后呢说是只要是这个神降下来火把这个烧了，说明这个神应验了就是神，不应验的就是不是。然后下面说，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，就是这些假先知被巴利的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，把所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，巴利啊，求你应允我们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。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踊跃踊跳，跳来跳去，然后他们大声求告，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。然后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，他们狂呼乱叫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上面是从早晨到中午，就从中午到晚上，这 一整天，他们怎么呼喊，怎么去做，都没有任何的动静。这个坛始终没有加下火来。所以假先知虽然人很多，但是毫无作为，因为他们和神没关系。那么我们下面再看以利亚是怎么做的。列王记上的18:30-35，以利亚对众民说， 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指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，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，在坛的4围挖沟，可容谷种2西亚。以利亚他没有急着去做，而是先把神的坛修好，被毁坏的来重新修建。然后下面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对众人说，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，倒在燔祭和柴上。这个柴是要让神降下大火要烧的，现在以利亚呢反而把这个柴要浇上水，把它浇透，浇一次还不够，所以又说到第二次，他们就到了第二次继续往上去倒水，又说到第三次，他们就到了第三次，以利亚倒了3次，水流出去还流到了坛的4围，坛旁边的沟里面全满了水。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坛上的那些燔祭，坛上的柴完全湿透了。按照人的常识，这个时候你要烧一把火，地能不能烧着？不可能的。但是神就是把不可能让它成为可能。所以下面我们看在列王记上的18章36到40节，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啊，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世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尽沟里的水，不仅把柴烧了，里面的所有东西都烧成灰了。民众看见了，就伏伏在地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对他们说，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跑。众人就拿住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到基宋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我们看到以利亚和神有关系，他是神所差遣的，所以神要让借着他要成就这件事。神要让这些以色列这些悖逆的百姓知道，只有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，他们平时拜错了对象，认这个金牛犊，不认神。那些假先知和神没关系，不蒙神祝福，以利亚才是蒙神祝福的人，是神亲自差遣的先知。所以以利亚知道神必与他同在，以利亚手中所做的必蒙神保守，他有这样的信心，他有这样的认识。所以以利亚以信心仰望神，面对那么多的假先知，处在那儿一个非常糟糕的属灵环境，他都不惧怕，始终是坦然无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是信实的，神的话从来都不落空，他答应的事一定会兑现。神将属天的恩典赐给了我们，也必照着他的应许，将从他而来的力量加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像以利亚一样，能够敢于面对一切的挑战，环境再恶劣我们都不惧怕，我们会坦然无惧地面对一切。今天我们 透过诗篇八十九章的十五到十八节，我们看到神再一次向我们启示的一个真理，就是蒙福之人应当也必然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，我们必然会和所蒙的恩相称。这是今天的经文所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蒙了福，应当活出这样的生命，也必然会活出这样的生命。蒙福之人必行在光中，蒙福之人必终日欢乐，蒙福之人必坦然无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，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以你的应许来做我们生命的保障。你的话不落空，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主啊，感谢你赐下你的真理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，我们必然会活出你的生命，我们必然会在光中行走，我们必然会终日欢乐，我们必然会坦然无惧地面对一切的环境和一切的挑战。就求主与我们同在，你保守我们前行的脚步，直到见主你的面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